同学，请坐，请坐。请看《菩萨问名品》第六啊，正教甚深，勤守菩萨寄送第一首。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使勤守菩萨以诵大愿，佛子善谛听，我今如实答，或有俗懈脱，或有难处理。这个寄送是首寄送，是正答文殊菩萨的问。第一首很容易懂啊，首先呢，第一句佛子善谛听啊，这个佛子是称文殊师利菩萨。实际上这些问题菩萨哪有不明了的道理呢？这一问一答了，全是为我们这些愚迷众生啊，菩萨都在表演呐！啊，华严会上，勤守是代表六性位的菩萨，是不是真正六性呢？肯定不是啊！为什么呢？这些呢，正是古人所说的，无非大人作六啊！啊，华严会上实在讲啊，都是诸佛如来、地上菩萨了。应化实现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要明了啊，就像唱戏一样啊，在这个舞台前面，这是六性位小菩萨，在后台啊，说不定他是古佛再来，说不定他是等觉菩萨啊，台前台后的身份不一样啊，这些事情在大乘教里头太多太多了。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用什么方式啊，能帮助众生觉悟就用什么方式，没有点法了啊，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方法啊，没有一定的形式，随顺众生的根基啊，自自然然的实现，法而如是啊，这个道理就深了。文殊菩萨现在是代表我们啊，这些初学的众生啊。那么勤守菩萨称佛子， 我们真正发心学佛，虽然烦恼没断，一个位次都没有证得，这五十一个阶级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学位，五十一个学位我们一个也没拿到，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肯努力，不懈怠，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所成就，成就无比殊胜呢，真的。《华严经》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这一点千万不能够疏忽。为什么呢？一品烦恼没断，纵然是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有成就吗？有什么成就？你看看佛在往生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那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例外不在这个其中，没说。既然没有说呢，那么下下品往生的都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得了啊！阿惟越智是七地以上，这还得了吗？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你才肯真正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一心一意专求净土为什么呢？成就太不可思议了，我这一生就能够成阿惟越智菩萨就能证到七地以上这是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得清楚诸位看莲池的苏超，看这个欧耶大师的要解，你就晓得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比这个更殊胜了许多众生没有这个缘分，一生当中没有听到，没有看到经文，没有看到没有体会到，那是另当别论。我们今天的缘具足听到这个法门，看到这些经论我们意识到说，这是佛门里头常讲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人生难得我们得到了，佛法难闻我们闻到了，尤其是净宗无比殊胜的法门，我们这一生当中有缘遇到了那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了四徒三杯九品总在遇缘不同我们跟一些学佛的人，我们遇的缘太殊胜了还另外有很好的修学环境现在这个修学环境呢还不算太多 有了，我知道就有好几个地方了。啊，念佛堂啊，印光大师是我们的祖师。啊，这个祖师不是一般的祖师，我们是法脉相传的祖师。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是印祖的学生，啊，接受印祖的沉船。啊，我跟他老人家十年，他把这个法门传给我。早年，他在台中讲《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是，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半个世纪了。啊，那个时候汇集本没有注解。啊，李老师就在经本上用眉注，啊，他用毛笔写的。啊，写得很工整呐、把经文的段落勾出来。啊，每一段都加上一个小标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判。啊，我做《无量寿经》的科判，老师这份资料啊，也是我重要的参考资料。《无量寿经》现在很完整的，有科会，有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我也有讲记，都讲得很详细，有光碟，也有书出来了。那么这些资料早年我送了一份给赵普老，赵普老看到之后非常欢喜，难得这部大经这些注解这些资料统统齐全了。这个缘太殊胜了。那么现在呢，能不能往生呢？就是勤守菩萨教导了，我们肯不肯好学，肯不肯精进，精进呢一定要放下，不放下就不能算精进，不但事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正是《金刚经》上所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在佛法大海里头只取一法，其他的我们都要放弃。一切经里面我们只取无量寿经，弥陀经。昨天我跟主说了，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要为人演说。演说那修行的次第不能够疏忽，循序渐进，所以我们要学弟子规，要学十善业道经，出家呢要学沙弥略义，在家同学沙弥略义可以不必学，我们的方向目标，我们的经论简单明了， 依教奉行呢，这一生决定去极乐世界和做阿惟越致菩萨，这还得了吗？啊，十方诸佛赞叹呐，十方诸菩萨羡慕啊。所以这个佛子不仅仅是叫这文殊师利菩萨，也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真干，就是佛子啊，啊，善谛听，这三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下面勤受菩萨要说法了啊，我们要认真听，要仔细的听啊，这个善是个关键啊。怎么叫善呢？善谛听呢，那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听经、看经、不着言说相啊，听经呢，不着执着言说相，不着啊，看经呢，不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这名词术语；不执着心缘相，啊，一直听下去，一直念下去，不要思维呀、啊、这里面的意思。啊，为什么呢？字字句句无量意呀、啊，你能思维吗？一切都不思维呀、啊，那个无量意是圆圆满满，通通在里面。一思维呀、啊，无量意就破坏了。无量意，你只想到一两个意思。啊，如果你一执着的话，就产生毛病了，啊，就错了啊，那叫不善学，不善听。所以善听者一定要懂得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善听啊，这三个力量人，你是用真心在听，就是善心啊。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呢，那是妄心，那不是真心。妄心看经听讲不会开悟啊，顶多呢你记得一些名相，我们今天讲你学到的是佛学常识佛菩萨教导我们不希望我们学佛学常识啊，希望我们呢接触到佛法开悟啊，啊，开悟什么？你就解脱了啊！你为什么不开悟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出离呢？不善听啊！啊，不善听。嗯，你听经，读经呢？你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啊，所以你很难处理啊。离妄想分别之处，你很快起入，就解脱了，很快你就解脱了啊。 所以这善字这个字非常非常重要。菩萨先把这一句交代了啊，我今如是说啊，这个我是勤守菩萨自称啊，如是他啊，一丝毫虚妄都没有啊。我们看清凉注解啊，清凉真言注得文字不多啊，但是意思都说出来了。十诵分二啊，菩萨一共十首偈颂，分为两大段啊。初一啊，这是最初这一段，这就是一大段开章叙说啊，接受文殊菩萨的提问啊，同意为他详细解答。经文里面这四句刚才我们念过去了啊，上半许啊，前面两句啊，许说趁时而说啊，就是我们今天讲据实而答理事性相因果啊，实实在在把这个真相啊给你说出来，来答复你啊。下半呢开二章门啊，这个第三句第四句啊，后有速解脱，或有难处理，这是往下了有九首偈颂啊，告诉我们具足哪些条件，你在佛法修学，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在末法时期遇到净宗法门呢速解脱啊，古来祖师所说的话呢是真的。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那为什么有很多念佛的人不能往生呢啊？那是他没有如理如法的学习啊，你这个念佛求生净土，你违背了经教的教诲啊，你错用了方法，那你就不能成功啊。这后面九首偈给我们解答前面的这两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想到世尊在十三业道经里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精彩的开始，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佛说，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这一句话太难得了。啊， 无比的可贵。啊，一切诸卧道苦，这个卧道啊，是从比喻上说的。啊，卧道苦啊。卧轨道看地狱道，地狱是卧道，卧轨是善道。啊，卧轨虽然苦啊，地狱比它更苦。那畜生道看卧轨道呢？啊，畜生道是善道，卧轨道是卧道。人道看畜生道呢？人道是善道。畜生是卧道，天道看人道呢？天道是善道，人道是卧道。这样一直往上去，跟诸位说，佛道佛看菩萨，佛是善道，菩萨是卧道。这个地方讲。一切卧道苦啊，一切是指九法界 啊，唯有佛才是善道啊。啊，底下这个卧的苦卧啊，只是程度上有差别。啊，菩萨道的苦轻。啊，六道众生那就重，有轻重差别不等。啊，那么从佛法界看呢，九道都苦啊，一切诸恶道苦啊，有一法能断。这一法我们也要知道，也要学习。啊，佛在经上说，这一法是什么法呢？为常念，是为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佛说得好啊，说得真透彻啊！从哪里下手？常念心啊，诸位要知道，中国文字在全世界无比的殊胜。啊，这是外国文字里头没有，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啊，你看这个念，念是个会意的字，你看到这个符号，你就能体会这个意思。啊，念是什么呢？上面是经啊，下面是心。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的，当下这个心。可见的这个念呢，不是口念呐。啊，当下这个心啊，善心呐。啊，这叫常念，所以常念是善心，永远保持着你的善心。啊，念念都是善心。第二呢，思维。思维是起心动念。那个常念真心呢。啊，常念是真心呢。纯净纯善。 啊，思维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都与十善业道相应。十善业道，身杀盗淫是恶。真心里头没有杀盗淫，真心里面也没有妄语两舌其余我我口，也没有啊贪嗔痴慢啊，那个念里头没有，精心里头没有啊，思维里面呢就有了，是不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不与实恶业相应啊，实恶的这个念头没有，念头起来的时候啊，都是实善，与实善相应，与信德相应啊。后面一句观察，观察就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人在世间不能没有工作啊，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不离十善。啊，这十条啊是大纲啊，十条展开啊，无量无边的善业我们应当要学 啊，如果不修十善，我们的心不善，思想不善，行为不善，观察是讲行为，念佛都不能往生啊。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啊，世尊教导我们敬业三福，那就是修净土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啊，三条。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你做到了没有？你要没有做到，那你念佛不能往生，你不可以怪佛菩萨说话不算话，你可不能这样说啊！佛菩萨说话算话，是你自己没有依教奉行啊！凡圣同居图这十六个字一定做到啊！方便有余图这十六个字做到还不行，还要加上三句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连前面七句啊你都做到了，肯定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啊，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如果把最后这一段四句也做到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敬业三福总共三条，十一句啊。第一条四句，第二条三句， 第三条四句，总共十一句，十一句通通都做到了。生西方极乐是生十报庄严土，佛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没有照做啊，你念佛不能往生呢，那你要怪自己啊，你可不能怪佛菩萨。这几年来，我们特别提倡《弟子规》，提倡十善业道。你要问为什么？就是为了落实敬业三福第一条：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这两部经呢，保证我们生极乐世界，啊，生凡圣同居土。往上去真的是太高了，我们这一生当中未必能做得到。我们只要把这个基础做好了，决定往生。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可以告诉同学们，说菩萨有一法了，能断一切诸恶道苦。这什么法呢？持名念佛，求愿往生这一法。妙绝了，这一法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不是十法界。一生极乐世界，你不就脱离了十法界吗？一切世间苦是讲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成了佛也苦，为什么呢？无明没破啊，他只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一品都没破啊。比起法身菩萨，他有苦啊，啊，这十法界痛苦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土。下下品往生也到极乐世界去了，也脱离了十法界了啊。脱离十法界跟其他诸佛刹土不一样，啊，其他诸佛刹土你没有办法证到阿惟越致菩萨，太高了，七地太高了。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一品烦恼没断，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智慧神通德能跟七地菩萨没两样，真的这一法了，能断一切世间苦啊！你说遇到这个法门，值不值得庆幸？我们要多想想。十方法界无量无边刹土里面，许许多多声闻菩萨 哪一个不想有这么一个法门啊？可惜怎么样？远不具足，没有听到。啊，你也不要以为这是奇怪的事情啊，一点都不奇怪。就以我们这个时间来讲啊，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到今天，以中国历史记载，3033年，啊，今年正好是3033年。中国古大德都用这个说法啊，你看近代的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啊、信慈法师，跟谭旭老法师啊、地仙老法师，他们通通用这个说法。我们也随顺古大德，啊，不必给人家争论。啊，那么3000年，第一个1000年，佛法在印度、印度周边这些地区流传。1000年之后，佛法到中国，到中国来，到今天2000年了，在中国2000年了，学佛的人有多少？啊，太多太多了！修念佛法门往生净土的人有多少呢？那一比较就太少太少了，又何况这个法门，世尊给我们说啊，诸佛都讲啊，难信之法了啊，接触到这个法门就能相信，这个人的善根不可思议啊，纵然是个老太婆不认识字，我跟你讲没知识啊，劝他念佛他就肯认真打着念佛啊，念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善根不可思议啊。啊，这个话呢我相信啊，我是过来人啊，我为什么相信呢？我最初学佛，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是从哲学入门的。啊，方老师跟我讲哲学概论呢，把佛法列为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的。啊，所以我对于净土宗，对于密宗，不能接受。啊，对于律宗戒律也不能接受。啊，为什么不能接受戒律呢？啊，我们年轻人有个想法，还以为自己很正确，堂而皇之。啊，戒律是生活规范呐。啊，印度人的生活规范跟中国人怎么能相同呢？3000年前的那种这个生活规范，怎么能用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啊，可以参考参考而已，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状况。啊，拒绝排斥啊，不能接受。净土宗讲西方极乐世界，这神话小说啊。 这属于迷信，密宗也属于迷信。所以佛法宗派这两宗啊，把它弄戴上迷信的帽子，净宗是不合时宜，啊，这个律宗就不能接受啊。啊，我跟李老师十年，李老师是净土宗，啊，他劝我修净土。实在讲呢，他讲净土经论的，我受用是很最多。啊，我有没有发心去修净土了？没有啊，啊，只是这个时候啊，自己有一点进步，对净宗不反对了。啊，那我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是密宗，啊，跟他老人家三年，啊，我对密宗常识知道很多，啊，晓得那是很高深的一门学问，不是迷信，不容易啊。啊，那我们的兴趣，兴趣在教下，啊，喜欢佛教的理论。啊，如果走偏差了，就变成佛学家了。啊，这一生呢，搞佛学，而不是学佛。啊，搞佛学，真的可以在这个世法里面拿几个佛学博士学位。于了生死，出三界没有关系 啊，那就是此地讲的了。文殊菩萨所问的了，为什么有人学佛很快得到解脱，有人学佛还是继续搞轮回？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只学解，不重视行啊。啊，那么解也有一定的局限，上不去了。啊，要想上去呢，一定要行，解行相应呐，才真正的能不断向上。提升啊，清凉大师讲得好啊，他说有解无行的正长邪见，有行无解正长无明，单单有行单单有解都走不通啊，一定要戒行相应啊。那么净土宗可以说它有例外，但是它并不是不求解，净土宗是戒行同时并进啊，不像其他教下那些宗派，那些宗派是先解后行啊，如果你在解门有一点功夫了，你不肯认真去落实，没用处啊，你还是会堕落，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像律宗像禅宗啊，还有密宗啊，这跟净土宗的说都着重在行门啊，特别是禅宗它是先解后行啊，先行后解，这是禅宗啊。真禅实究啊，开悟之后了再学经教 没有开悟啊，不准学经教。所以他跟这个教下恰恰相反啊，教下是先学经教，然后再修行啊，禅宗是先修行，修行开悟之后，大彻大悟之后再修经教。所以宗门跟教下了，这是佛门里头这个教学两个迥然不同的办法啊，一个是教天才儿童啊，一个是教一般中下根性。所以宗门戒引对象呢，上上乘人啊，诸位看坛经就晓得了啊，他的对象教学对象上上乘人啊，教下是中下根性，不一样啊。那我们自己不是上上根性，你就不能学禅啊。我这个初学，因为读了六祖坛经啊，读了这个宗门一些语录，对禅很两目啊。方东梅先生警告我，禅是上上根人啊，天才儿童，那一步登天的，你这一步要登不上天，摔下来粉身碎骨啊！自己想想有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一步登上天，张家大师也警告我，李老师更是反对。三个老师，他们彼此都知道，都很仰慕，没有见过面。啊，三个老师都同样说这句话，我不能不听了。不能不认真地去思考啊！啊，所以最后我还是接受了方老师的指导，从教下入门。啊，亲近李老师十年，李老师引导我入净土，啊，真正入净土呢？当然，李老师呢，就是做一些功夫，是我自己讲《华严经》，啊，我都跟诸位报告过啊，啊，民国六十年，我第一次讲《华严经》，三十多年前。华严经讲到一半，那个时候我是八十跟四十同时讲，年轻有精力，讲到一半有一天突然想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修什么法门，文殊最得意的门生善财，善财学什么法门？好奇嘛，起这么一个念头嘛。细细去查经，哎呀，查到了，原来文殊普贤通通念佛求生净土，善财童子也不例外。五十三参第一个参访，吉祥云比丘啊，在这个八十经里面称德云比丘，叫他什么？叫他念佛求生净土啊。最后一参第五十三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我这一下恍然大悟。你看，自始至终，善财自始至终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我这个归心净土啊，在这个地方才下定决心，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才知道这个法门呢无与伦比。当然李老师的教诲有影响啊，真正呢是在大经大论里面悟出来的呀，这个路是真路啊。我在台中学楞严经啊，在楞严经里面我看出了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二十五圆通章里面这两个摆在最后，两个特别法门，不是观世音菩萨一个，大势至菩萨也是没有按次序排列啊，我才体会到，才看出这些门道净宗无比殊胜啊，真的是这一法了能断一切我道苦啊。这一首偈我们就讲到此。